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还是接着上次讲到法供养品了。我看赵师兄提示我们是吧，那我们就还是从上节课的开始啊，接着往下学习。郭老师呢，请上麦吧。对，我这边没听到声音，郭老师你那个麦是不是没开呀？
喂喂喂喂，这回好了，刚才进不去，进来了说不了话。上一次我们学到了这个，维摩诘经的见阿处佛品的这个学完了，这个学完了以后，然后就该第这个十三品法供养品啊，法供养品第十三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说是这段经文是。学过了，我不记得，我看样子不太像。尔时师弟还因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如我解佛所说意趣。若有众生闻是经法，没有，这个地方还没开始。”上一次的阿处佛品的最后应该是贴那个第十二品啊，第十二品贴从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然后还有下一段，就这两段，上面那一段的话就是说的是当发阿耨多罗就是其事弃已还复本处举众皆见，应该是到这儿是说完了。下面的那个可能大概的说了一说，还有上面那一段，不是光这一段，上面那一段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发愿往生，妙喜世界的话，你就可以往生，就是佛有受记，就上面那一段好像没贴出来。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言是菩萨净行，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国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就是这个当生彼国。时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弃已还复本处，举众皆见。这就是说的是，想要去那个清净国土的，可以发愿去。发愿去了之后，这个就一定会生的，就是给他受记了。然后呢，就是当时妙喜国，就是这个他们跟这个跟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菩萨佛弟子啊结缘的这事情已经完毕了，然后就回去了，大家都看见了。紧接着然后就是这个下面那一段佛告舍利佛那一段再贴一下吧。佛告舍利佛：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否？舍利佛就是唯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或神通力如维摩诘。我世尊，我等快得善利，见得世人清净供养，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啊，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了。若佛灭后，闻此经者也得善利，况复闻已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经典者，便为已得法宝之藏。若有这个读诵解释其意，如说修行，即为诸佛之所护念，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即为供养于佛，其有书执持此卷者，当知其事即有如来。若闻是经能随喜者，即人即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句偈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他这一段就有点像流通分了，就是说这个发愿往生到妙喜国的都可以去，然后呢这个 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么就学习维摩诘经典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功德？他们有什么功德？如果是佛灭以后，就是听这个这个经的，那也有很大的功德。何况以听了之后能够信解，能够信，能够理解，然后能够受持读诵，还能够解说，而且还能够如法修行啊！这样的话就诸佛所护念，这个也没什么好说了。那么。这个整个就是见阿处佛品啊，见阿处佛品第十二啊，见阿处佛品第十二。这个十二就是从这个维摩诘来见佛了，然后佛就说了，那你见我，你知道啥是我吗？维摩诘就说了，是啥呀？还是就是法身上见才是见，如果不是法身上见的话，全都是邪见。全都是邪见，最后一句话说的绝，就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全为邪观，全为邪观。然后这个舍利佛又上来又这个就是扫个尾，就是说，哎呀，你从什么地方来，什么地方灭来生到此的，无生无灭，你说什么生灭啊？你都不说你有生灭，你为什么问我有生灭啊？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地方上站出来说，他呀，他就是从妙喜国来的。无动国无动佛妙喜国来的，然后呢就是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和其他的这些，他们也都就是经过了这一个因缘，就是由维摩诘把它都拿过来给大家看，大家看了之后大家很欢喜啊，然后佛就说，你们欢喜愿意生到那儿可以啊，你们就是发愿往生到那儿就可以都往生啊，都往生。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这个了。嗯，然后我们继续这个看这个第十三品吧，十三品。如果少师兄在的话就可以读了那一段。
维摩诘所说经法供养品第十三。尔时释提桓因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十相经典，如我解佛所说意趣，若有众生闻是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况如说修行，斯人即为避众恶趣，开诸善门，常为诸佛之所护念，降伏外学，摧灭魔怨，修治菩提，安处道场，屡见如来所行之迹。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几世，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释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道其所，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段的跟上一段啊，就是舍利佛说的这个就是流通功德，这个很像啊，跟这个很像，又在他那个基础上，就是释提桓因就是第十天王啊，第十天王就是他就发愿要来护持这个维摩诘经啊，要来护持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学习维摩诘经的这些，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虽然就是说过，但是没有曾经听过，就是现在这种的，这个经的特点呢，就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不可思议，就是你思议不到，你怎么能够思议到这个须弥山能够什么什么海水啊什么的能够含到一个毛孔里呢？你就是这些，然后就是他能够换到他的手掌里头移来移去呢，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神通非常非常的自在啊，自在神通。第三个他是就非常非常彻的决定实相的，就是说的是他这个经有三个特点啊，有这三个特点，就是释迦桓因他作为一个吃瓜群众，他总结了。就这个经的这三个特点，这个经的三个特点的本质，第一个在于决定实相，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是从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听过这样的。为什么是这么说？因为维摩诘居士他有他的风格，他身为居士，他说法就是说法上反倒更直，他的说法上更直，说法更犀利，别人说的不对他直接的咔咔咔给人家顶了，就他说法直，说的更犀利，但是他的根本上在决定实相这儿证得的是无二无别的，跟这个跟诸佛证得的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他有他的自在神通。他虽然辩才无碍，说话犀利，但是他有他的自在神通。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自在神通跟决定实相它两个是一致的，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很简单，就是不可思议。你去解释吧，你解释不清 清楚，你还总想去解释，你学了很多的道理一直在解释。就阿难就是这种的，他只会说啊，我见识短呢，我学的少啊。佛说不是你学的少，你就应该舍弃小乘，你小乘你永远 也思维不到，你就应该舍弃小乘，你应该学大乘，你应该看看这些大乘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三点总结的特别的好，这个吃瓜群众试题还因，他这三点总结的特别的好。就是维摩诘的这个经整体上比出来的话，跟别的经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这三个特点，就是说的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啊，决定实相，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这个释迦桓因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能够信解受持读诵，那当然利益功德无限呢，那我也愿意护持他呀，我也愿意护持他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他能够就是信解受持读诵的话，那他就肯定是不堕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了，必众恶去，然后开住善门，开住善门就是不光是人天的善门，而且呢这个究竟之善就在于解脱啊，而且开住善门能够为诸佛所护念。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知见呢，他就是如果你学了维摩诘经这个知见，你看看他这里就是没有一丝毫的落处，没有一丝毫的落处，就这种知见的话，任何的外道都不能侵犯，魔怨也不能侵犯，也不能侵犯。然后呢释迦桓因就说了，如果有受持读诵修行的，我们就是只要是按照这个修行的，我们都会好好的供养他，他不用担心。如果有就是这个在不管是在这个就是人声鼎沸的喧嚣的城市，还是在山林旷野有这个经的地方啊，我们啊就是和眷属啊，就是天王和这个眷属释迦桓因第十天和眷属都会就是这个供到这个地方，然后来拥护他，来听他所的法啊。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有些人没有信的，我们都尽量的让他信，已经信的我们就会护持他。如果信这个维摩诘经是什么意思啊，信维摩诘经就是信无相，信不着相。最简单的他就是这样，他只要不排斥其他的，他只要有这个基本的见解，那么就等于你受护持，就等于你受护持。就是这个说到这儿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流通分也没有什么，就是你修行什么，然后你受持读诵什么经典，然后有什么什么功德利益，本来这一块不应该多说的。所以我想从这一块就只想说一个是什么呢，你修行人呢、啊、对于你的吃穿住用啊什么东西的话，你不用就是说的是就是担心到那个程度，你不用担心到那个程度，就是说的是有很多年轻的人他经历的世间上的事儿他少，他老是担心害怕，他虽然他发心想走解脱道，但是他老是担心害怕，就过度的担心害怕。只要你好好的修行，就是说的是不会让你就是说的就中间夭折什么的，那会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的。你看看如果能够信解受持读诵这个维摩诘经都尚有这样的功德利益，更何况其他呢，就是若以信者当为作护，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一个，若以信者当为作护。然后后面还有一句，何况如说修，更何况按照这个去修行的呢，那当然有这个护持，有这个护持。这个护持就是我记得释迦牟尼佛好像也有这个典故，就是说你好好的修行，那么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可以不用80岁圆寂的，但是这个没有经典，但是以前我们学佛的时候，那时候学净土听的这一类的多，就是他本来80岁圆寂的话就是实际上是早了，但是他就是把这个20年的这个福德因缘就留给后世的学佛的，你反正你好好学，你也不会没有的吃没有的穿，你尤其是出家人他也不用看居士的脸色，他只要好好的修行也不会就是饿死他。然后接着贴下一段吧。
佛言，善哉善哉，天地如汝所说，无助而喜。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地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即为供养去来金佛。天地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竹苇、稻麻、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减一劫，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即诸佛灭后，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纵广依次天下，高至梵天，表刹庄严，以一切华香璎珞幡床幡伎乐微妙第一，若一劫若减一劫而供养之，于天地亦云何？ 其人执福，宁为多否？释提桓因言：多义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然后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说了以后，这个佛又这个天加油添醋了。佛说：“哎呀，很好很好啊，第十天啊，很好。”就是说的是我就是随喜啊，随喜你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经啊，就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啊，就是这个经。他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是过去诸佛、未来诸佛、现在诸佛的这一个就是究竟的正等正觉。这个究竟的正等正觉不在思维里，不在思义里，是你捞摸不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无上正等正觉。一切诸佛都就是说的是都是就是这个证到了这个究竟的正等正觉。那么维摩诘经说的就是这一个，维摩诘经说的就是这一个。所以说啊，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供养这个的，那就是等同于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了，等于现在这个过去未来诸佛了。假如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如来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如来啊，都是如来，就是就像是这个就像是芦苇啊、稻麻，就像这样一个场景一样。假如说是这样啊，假如说都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到处都是如来，然后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称仰供这个赞叹如来，然后呢就是这个供养如来，然后呢。等到这些如来灭了以后的话，等诸佛灭了以后的话，用这个就是能够给他起全身舍利的七宝塔，然后就是这样的无数个就是诸佛，然后给他起无数的全身舍利七宝塔，然后呢就是这个七宝塔可以高到梵天啊，高到梵天，无比的这个庄严，然后呢还有种种种种的供养，就是这样的人福德怎么样啊。然后释迦牟尼说：“呀，这福德厉害了，这福德太厉害了，这福德就是说也说不尽呐，百千亿劫也说不尽呐。”好了，接着往下。
佛告天地：“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一比。所以者何？诸佛菩提皆从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缘福不可量。”佛告天地。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名大庄严，节曰庄严，佛寿二十小节，其声闻僧36亿纳由他，菩萨僧有12亿，天地是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七宝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服怨敌。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然后呢，这个佛就说了，佛说的，你看，就是假如说三千大千世界这里头全都是如来，这个如来就是都充满了。就这么多的如来，然后呢这善男子善女人就是然后供养赞叹如来，然后如来灭以后呢为每一个如来起七宝塔，这个七宝塔能够高到梵天，然后用一切种种种种的香月什么的去供养他。那么这个人的功德怎么样啊，这个人的这个福德多不多呀，这个人的福德多不多啊。他说：“哎呀，这个人的福德呢太多了。”然后佛就说了，要假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听说了这个就是维摩诘经，听说了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经，那就是维摩诘经，听说了这个维摩诘经，信解受持，读诵修行，那比这个福德要多得很，要多得很。为什么呀？一切的诸佛的智慧都是从这儿生的，这个智慧，这个从这智慧中生出来的种种种种的无量无量的妙用，那是不可限量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福德不可限量。所以说这个福德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福德是从无相来的，是从无相来的。这个闻是不可思议经典受持读诵，福多于彼，福多于彼。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地方能够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智慧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无相这里来的。因为它无相，因为它不立东西，所以它在这儿就是含有无尽无尽无尽的智慧，含有无尽无尽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这个，你要是能够信解，就是 这个信解受持读诵这样的一个经典，你的因缘你的福德不可限量。这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福报啊，我们说的功德啊，我们说的因缘啊，这些哎呀我福报不够啊，他福报够啊，福报不是有钱没钱，不是别的，他是在这儿，就是说的在于无相这个地方上你能不能契入，就在这儿，不在别的，不在别的。你看这维摩诘经已经说了吧，是说福德的事儿吧，福德的事儿前面的就是有相的福德，后面的说的这个就是契入无相。前面的有相的福德就是说你的福德，你这一点你算啥福德，你有人家那供养佛给佛祈塔的那福德的这个高吗，福德大吗？所以这个地方要是有对福德因缘的一些误会，可以建议他看就维摩诘经的法供养品。这是这一段，然后接着往下来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佛就说了，说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啊，说到这个地方的话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有一个过去这个无量阿僧祇劫以前呢，有一世有一个佛，他叫药王如来，他还有如来的十种称号，因共生遍智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这是如来的十种称号。就是当时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药王如来，就是他的世界呢，他的那个国土叫大庄严国土，大庄严世界。他在的那个劫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的这个劫叫贤劫，他在的那个劫叫庄严劫。他那个时候的就是佛的寿命是二十小劫，声闻这个那时候的声闻僧有36亿那由他，然后这个菩萨有12亿，菩萨有12亿。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药王如来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转轮圣王的叫宝盖转轮圣王。这个宝盖转轮圣王就是他就是这个主司天下呀，他有千王子啊，这个说的是宝盖这个转轮圣王，他下面的人就是怎么样去供养佛，然后这个地方引出来了法供养品啊，我们接着贴吧。
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施诸所安，至满五劫。过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当如我，以身心供养于佛。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如来，复满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盖，独坐思维，宁有供养输过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养胜诸供养。即问何谓法之供养？天曰：如可往问药王如来，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然后呢，这个宝盖转轮圣王，他跟他的那些眷属啊，都是就是一直诚挚的供养，就是药王药师如来，一直供养药师如来，供养了五劫，满了五劫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的是这个就告诉他的那个孩子，他的孩子有1000个孩子嘛，就是说你们应该跟我一样，就是用自己的就是身心啊，就是全身心的奉献吧，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全身心的奉献是身体的身，这个是身心就是吉利的意思啊，用身心供养祝佛，就是而且要恒久啊。所以说呢，这1000个孩子啊都供养他，就是也供养了五劫。但是这其中呢，这1000个孩子有一个人，哎，他动脑子了。那剩下来的人就是拿的都是世间呢，他去供养。但是有一个人就想了，哎呀，就是这样的去供养他啊，这样的去供养他，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就是需要什么物件就给他什么物件。除了这样的一些供养的话，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供养呢？啊，他这一这么想，哎，天空里面就有天人的声音了，天空里传来声音了，说，哎呀。这个有特殊的比这个供养更好的供养，那就是法供养。那就是月盖王子就说了，说那什么是法供养啊？然后那天上的声音就说了，那天人的声音就说，你去问药王如来呀，你去问那个药师佛呀，他会给你说的。接着贴吧。
即时月盖王子行义药王如来，稽首佛足，却诸一面，白佛言：世尊，诸供养中法供养胜，云何为法供养？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身经 一切世间难信难受，微妙难见，清净无染，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菩萨法藏所设，陀罗尼印之，至不退转，成就六度，善分别意，顺菩提法，众经之上，入大慈悲，离众魔事，及诸邪见，顺因缘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空，无相，无作，无起，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诸天、龙神、乾闼婆等所共叹誉，能令众生入佛法藏，摄诸贤圣一切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依于诸法实相之意，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能救一切毁尽众生，诸魔外道及所贪及贪主者，能使怖畏，诸佛圣贤所共称叹，被生死苦，是涅槃乐，十方三世诸佛所说，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了，就是咱们新中心法都知道的老人说的这个法供养罪，法供养罪这个地方，法供养罪什么叫做法供养罪？法供养罪简而言之，它这个地方总结的是，就是对于究竟义的这个经典，你信解受持读诵，然后呢为大家就是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这就叫做法供养啊，法供养。具体的它有阐述，它有描述，就是说这个法供养罪，这个你要法供养，那么就是你要去问药师如来啊，看看他怎么告诉你这个法供养啊，然后这个月盖王子啊就到了药师如来这儿了。就是药师如来，就是他本来他没有什么，但是他起了这个供养的这一个问题，他就过来了。他说所有的供养里面呢，这个我们还是就着经义来，我们还是就着经义来，不了解你的这个情况，你这个话，如果说法供养的话，那你就这么说吧，那你这是不是啊，你这还是留给你吧，这种话还是留给你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法供养里面呢，这个法供养是最好的，法供养是最殊胜的。那什么是法供养呢？佛就说了，佛说法供养啊，就是对于身经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诸佛所说的这个身经，身经啊，简单来说就是甚深意经典呐、啊，甚深意经典，甚深意就是非常非常深的究竟意的经典，这个就叫做身经，这个就叫做身经。那么对于这个经典，能够就是说信解受持读诵，然后守护，这个就是法供养。那么这个经典呢，就是这个身经呢，它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身经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世间的人一听啊，这怎么可能呢？我这到处都是有相的，你咋说无相啊？这到处都要有为的，你怎么说无为啊？你还能说无为里头能够有一切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如来自在啊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呢？他就是他思维不了，就是身经的这个特点，究竟义的经典是这样，究竟义的经典，你用世间的这种的思维啊，你衡量不了，你就是说你不能相信，也觉得就是说的是也不能够就是洞见他的这个究竟意，你也不能够洞见他的就是世间人的这种的就是着相的这种的，他不能，他很难。然后呢，这个究竟意的经典呢，这个身经啊，它非但不是分别思维所能得的，非但不是，而且呢它是就是这个大乘经，菩萨法藏所设，就是说它是大乘的，它不是声闻缘觉成的，它是大乘的。然后呢它这里面呢含有一切的就是无量的就是秘密的这个秘密的，就陀罗尼就是秘嘛，陀罗尼就是秘法嘛，一切的秘密宝藏就是陀罗尼印之，它符合大乘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这里头就是很微妙很微密。这就是说的是菩萨法藏所设，陀罗尼印之，它就是含有诸佛的秘密心语，诸佛的秘密心语跟它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叫做陀罗尼印。陀罗尼印就是说咒语嘛，咒语就是诸佛的秘密心语，就诸佛的秘密心语都已经对它有印证，就是跟诸佛的秘密心语是完全的符合的，完全的贴合的，这就叫陀罗尼印之。这个就说了，这句话总结的也非常的好，它有三个。第一个，它是大乘，它立的是大乘， 大乘的这个占的这个根本，那么就是代表的是这一个。第二个，它是符合佛的秘密心语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也是就是你最起码应该知道的，就是它不是分别和思维所能得的。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你不要用分别思维去学习佛法。你为什么要走分别和思维的路子呢？就是你要走，我只能说你愿意，你活该，或者是你不肯大乘。啊，只能说你是这样，就是在这个经典里头，他反复的说了，不是这个分别思维，你那种的分别思维，你那种的衡量，你那种的就是丈量，都是出于这个有相的，就是说的最好听的，你也是小乘，你也是小乘。所以说呢，这个不去分别思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一个，你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路子，你就不可能契入大乘。那么有的人说了，他是学习这个经典，然后大开圆解的呀。他学习经典就是学着这些经典，学着这些经典，学着的时候秘密的不知不觉，他学着的时候他断了分别思维，这个时候他才契入了经典的根本意义。就是历来的古代的祖师是大德，他也不是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他也是就是说的是大开圆解。大开圆解这个地方就不是从分别思维，从言句下得入的，这就叫做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它广阔了，它不是一言一句这样给它研究出来的什么东西。所以啊，就是思维分别的这个思路是不适合就是契入大乘的，不适合契入大乘的。这一点的话一定要在我们这儿就是你要知道，要知道。而且我们这儿还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的人呢，分别思维这个非常非常的吃剩。非常非常的吃剩，那就是我们这个新中心的绿云宇宙还有助于让你尽早的离开分别思维。你要是在座上啊，你的分别思维不断，你影响你念咒，你就不得不，哎呀，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咒语上，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咒语上，你不得不这样。所以说你这个你这时间长了，这分别思维你也容易放下了，你也容易放下了。什么都不分别思维吗？这个说的是究竟意义上不是分别思维得来的。你说的是什么？除了究竟义的明心见性，在佛法这根本都没有别的。我知道你说的就是日常生活吃穿动用那些东西的话，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告诉你不分别，你也会分别的，我也没必要告诉你。我就说吧，你这平时该生活生活，该工作中的叫正思维，我才不告诉你呢，你到时候自然会正思维，你自然会的。那你不去那思维分辨，你活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你自然会思维分辨，所以我不会告诉你那是正思维，我就告诉你就是不分辨，你就这么去做吧。能这么做就尽量的去做。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你说的这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应该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就是身经啊，身经的特点。善分别于第一而不动，你怎么写个于第一而动啊？这个说的是身经的特点啊，身经的特点就是说不是思维分别，所能得啊，对，不动，不是思维分别所能得。然后呢，他是就是说是大乘，他的观点是大乘，他佛的秘密心语就都应可知，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大乘经典呢，他的这个了义啊，他的这个了义能够帮助这个求解脱的这些弟子们呢，能够到不退转，能够成就六度万恒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怎么啦？就是智不退转，成就六度了，就善分别意了。前面的时候它不是分别思维所能得的，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能转身，哎呀，它分别的就特别的清楚了。就这么说吧，你不明心见性啊，你就很难分清楚好赖的，你连世间的好赖你都很难分清楚。你得明心见性，你这世间的好赖，你明心见性不光是佛法这个地方你透脱出去了，而且呢世间上的事儿你也分清楚好赖了。他是这样的，这句话是对那个续宝说的，就是这句话在这个，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呢，他说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然后呢，智不退转，成就六度，善分别意，顺菩提法。他的前提都在于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在这个基础上的， 在这个基础上，那你就一门深入，你正果了，正到那个不退，不退这个地方也不存在进。他说的是不退，不退转这个地方也不存在前进，这就叫不退转。成就六度就是无进无退，不来不去，就还说的明心见性。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能够善分别一切法了，这样的话能够顺菩提法。所以说啊，就是究竟义的经典呢，它在众经里头它是最好的。我们学习这个佛法，我们肯定要学这种法了。对，非但分别思维之所能得。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肯定要学这个众经顺菩提法，众经之上的法。你要知道这个佛教的精华呀，精髓啊。而且有这样的正知见的话，你才是大慈大悲，你才能够远离魔事，远离邪见。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能够就着这个因缘，如果有条件了就做，没条件了不做，这就叫做顺因缘法。然后它的本质上呢，本质上是离开了四相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然后后面的呢，就说的是三解脱门啊，空啊、无相啊、无作呀、无起呀，就这么说吧，就是佛他大兴佛事，他这里他是没有做过，没有起过。他是无相的，他也没有视线生生灭灭啊，但是他一直在视线生生灭灭。第一义谛正法眼，第一义谛正法眼，什么是第一义谛是啥呢？你这词儿用的都不错，你实修了心中心，你要能说这个第一义谛说的是啥呀？明心见性就是为了或者可以分别世间法。你要是想分别世间法，你就来明心见性，又怎么了？前伟的这个思维逻辑不知道是咋弄的。这个话就是对于续宝这一类的说的。有的人呢，他就是懵懵懂懂的来修心中心了，他对于什么是佛法呀什么的他不了解，懵懵懂懂来修，他已经修了，你怎么办呢？他的心思可能很多时候他不知道应该用在哪儿，他也不会用，他对世间法还在当真，然后懵懵懂懂的家里人的各种的因缘他就修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啊，他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他不解决，他应该放下世间的这一切。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解决，世间的那些东西是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好的。如果你不需要明心见性，世间的事也能解决的一切的妥妥的好好的，那佛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走向觉悟呢？让我们都离开这些呢？那佛还何必来这一遭呢？所以说明啊，你就是说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要不求究竟解脱，你在世间就没个好。对于这些人就这么劝，所以说让他要知道这个明心见性，他的这个利益，今生还有无尽生，他的这个利益，他的利益是在这儿。你能解决今生的问题，那你也能解决过去未来的这些问题，都能够一块解决了。实际上这解决的就是他根本都没有发生过，就这么就解决了。对宝宝也不可迁就，不是迁就是劝呢、啊、不是迁就是劝。难道就是这个明心见性不能分别世间法吗？要是这样的话，明心见性就成了一个空中楼阁，没什么意思了。他说明心见性的时候是一套，他在世间法上该糊涂糊涂，该这个着相着相，该犯习气犯习气，那还行啊。于第一义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这个诸法相里头就包括世间法。你说不对是啥意思啊？你说嘛，没事儿。你说说，也许有其他方面的那个，你上麦说说，漏斗不少。你说个明心见性都已经漏斗过了呀，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除一切苦厄的，你要是不明心见性，那就等同于一切苦厄，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好吧，你不说算了。我看看上一个什么赛档，再贴一下那个。是不退转的，一直到失明法供养，不能这样对宝宝。咋不能这样对宝宝？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我都是这样劝的，我也没觉得错。就那些人，他迷迷瞪瞪的，非要在世间法上争一个你死我活的，他修着心中心，你说他怎么办呢？太可惜了，他不知道世间这些东西是没有个头的，他争来争去是没有个头的。世间最后弄的世间法也弄不好，明心见性这儿也没捞摸着。 他越陷越，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把其他东西都搁置掉，先把民心见性这个事儿解决喽。剩下来的你要争个你死我活的，迁坐以后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说解脱道，解脱道，有的人的解脱道就是要这死磕这种的，你死磕你这先搁一搁啊，你修心中心的这几年啊，你的心思要放在这儿，其他的东西你都搁置搁置啊，搁置搁置。有的说的好听呢，就是要出离要解脱，有的就是说的是这心有挂碍，与这个不肯放下，不肯放下，那先暂时放下，先暂时放下，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你先修修个三年，你觉得那世间的那些不甘心啊什么的，你再去弄弄试试，你再去弄弄试，你这三年你先彻底的放下啊，彻底的放下，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弄好再说。不明心见性不会见证虚妄。哇，这个词儿用的这挺有意思，你有你自己的思维逻辑，我也不反对吧。择善而为，对对对。冉小黄跟杨子涵互 Q。这是说到了这个，这是说到了这个四无相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然后还说了就是三解脱还有五起。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佛法的本质，是佛法的本质。佛法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能够透彻的就是证到这个本质，那么呢他就能够随顺的因缘法，令众生在道场里面而转法轮。转法轮就是为他们演绎如何是解脱，然后呢引导他们去解脱，这就叫做转法轮，转法轮。然后呢这个还有助这个护法，他们都赞叹能够让众生啊就是入这个佛法的究竟智慧啊，能够入这个究竟智慧，说众菩萨所行之道，告诉他们这个菩萨都是怎么做的，菩萨所做的都依的是什么，依的是诸法实相之意，诸法实相，依于诸法实相之意，就是这个地方是本经的一个根本，也是一切深经都是这样的，一切的深经大乘经典都是这样的，就是法供养，供养呢就是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依于住实相之意，就是这儿就是法供养的法的意思，法就是说的是住法实相的这个就叫做法供养的这个法。然后呢你依于实相之意，你回头再说苦无常啊，苦空无我啊，寂灭啊，这些的东西你就说的善巧方便了，能够救助这一切的这个呀，就是皮孩子啊，淘孩子啊，就是这些淘气孩子们啊，这就是淘气孩子，淘气成啥程度啊，就是毁尽众生啊，就是啥事他都敢做的这些众生，还有邪魔外道啊，那个贪欲无上的呀，都能够令他们害怕，然后诸佛也共赞叹，就是这个究竟义的经典它有什么意义作用呢，它有什么作用，它能够出离一切的烦恼和疑惑呀，出离一切的烦恼和疑惑就离开了生死了。离开了生死了，只是说咱们接地气儿的就说的话，你这个你就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解决你的烦恼，明心见性解决你的烦恼，你别在那去死争死扛了，你先明心见性再说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接地气儿的说法是这个，而这个佛经上说的就是被生死苦，他就离开了，就是世间的这些就是循环往复的，就是这样式的。他就是这样式的，好也好坏也好，反正他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苦空无常的。他是就是这个究竟的这个实相这个地方上，他就离开了生死之苦了，然后告诉你这个不生不灭常乐我净了。然后十方诸佛所说的都是这个，说的都是明心见性啊。说的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能够让你就是脱离轮回，解脱生死，然后呢能够让你得到永久的常乐我净。这个事儿不是说是就是那个书面上的道，就是说的是它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它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被生死苦是涅槃乐。佛说的都是这个，要是世间那么好，那佛干嘛要让你就是说的是你来学这个呢，那何必呢，对吧，那何必呢，世间的这些东西没一个好，没有头的，没有头的。所以说啊，能够闻到这样的一个甚深的说究竟实相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你能够信他，你能够理解他，你能够接受他，然后你能够按照他说的去做，信解受持，然后你还能够读诵他，然后呢你能够随你的方便，随你的方便就是什么呀，你可能你理解的不能全面，你理解的只有你这一部分的理解，那么你就着你这一部分的理解，你也说了，这就是一个是就是说从你的角度来说的，你只能方便理解，那是你的方便。还有一个呢，你根据众生的接受程度，你告诉他了， 那是属于是就着众生的方便，然后为大家说，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说的，就是说的是敬畏分明，能够守，这就叫守护实相啊，这就叫做守护法呀，这种的就叫做法供养，这种的就叫做法供养，这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叫做法供养啊？什么叫做法供养？应该还没有完，还没有完，还有后面的，还有后面的，接着贴一下。
又于诸法如所修，又于诸法如说修行，随顺十二因缘，离诸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为无证，离诸我所，依于意，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一经，不依不了一经，依于法，不依人，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必竟灭故，诸行亦必竟灭，乃至生必竟灭故，老死亦必竟灭，作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就是你自己行持的，你自己行持的是这个实相之法，诸法实相之法。如果你自己行持，你能够老老实实的照着这个究竟义的这个究竟义的审慎义的这个去如说修行。那么你这样呢是真正的最厉害最厉害的无上无上的法供养，也就是说真正的法供养就是在这儿，也就是这么说吧，真正的法供养就是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最上之法供养。前面说的是那个能够对于究竟义的经典啊，你能够为众生方便解脱，这个是法供养。还有一个你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老老实实的修行，按照这个去做，最后你自己明心见性，这个是最高最高的法供养，这法供养里头最厉害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法供养最最最，就是法供养最这个地方上是你自己要明心见性，佛法中要的是这个，不是要你别的，不是要你别的，你不用在别的上去做什么，更谈不上人情之类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存在其他的，不存在其他的。然后这一段呢，那么怎么样叫做如说修行呢？就是在这一段的话可以解除一些误会，可以解除一些误会啊，解除一些误会。这个就是对于诸法呀，就是像就是这个审深经典，像深经上说的这样，自己去实际的去干，实际的去干。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十二因缘，随顺因缘，离开一切的邪见，去修，去尽力的去修，然后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本来未曾生，这就是无生法，无生法，证得无生法，无生法忍就是不退转的，证得无生法忍，决定没有我，也没有众生，没有我，也没有众生，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的话是很果敢的。然后呢，没有我，没有众生，那是不是就没有因缘果报呢？因缘果报这里头没有违反，没有违反，也没有就是跟他有什么就是相违背的，也没有给他决定无我无有众生。然后呢就是在因缘果报上他并不断灭，他该现什么相现了什么相，他没有断灭，但是本质上是无我无众生的，本质上是离开了能，离开了所的，不是说你能怎么样他怎么样了，你看着谁能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佛法根本都不是这个的，佛法根本都不是你看到的能所，好像多有力量什么的，那都是护法的显示，那都是护法的显示。本质上来说的话是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它根据因缘的，有的人的因缘殊胜，有的人的因缘没那么殊胜，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它是因缘所示现的，这就叫做决定无我无有众生，而于因缘果报无伪无争，离住我所，离住我我所，就是说这个是说的是本质上的话来说的话并没有主体，但是他视线的有因缘果报，他视线的虽然有因缘果报，但是他也没有一个好和坏，没有一个殊胜不殊胜，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虚幻的，还是虚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四依，就是你要学佛的时候啊，你要是好好的修行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你要注意，要依那个意思，不要依那个语，不要依那个语言，要依这个语言所指的意思，你要依那个究竟的智慧，你不要依靠识。什么叫做识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分别，这就叫做识。你要依靠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就是从无分别，无分别思维，从这个地方上一门深入的去修正啊，得到的那个叫智慧，那个叫智慧。那得了那个智慧以后，这些东西才能够分得更清楚，这就叫做妙观察智了，它就不是第六意识了。这就叫做依于智，不依识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这个不光是妙观察智，它说起来的话，你有四智，有八识啊。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就是还有的就是说，这个经典呢，你要看是不是了义的， 是不是了义的？了义的经说的就是实相无相啊，就是说这一类的，叫依这个了义的经，不要依靠那个不了义的经。有了义的经就要依靠，如果了义的经跟不了义的经他们中间产生了矛盾，那你就要依靠这个了义的经。就是说这个矛盾都是自认为的矛盾，都自认为的矛盾。一说苦空无常就只有苦空无常了，不是的。我觉得修到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一直的说这个苦空无常，不能一直的说就是这个远离远离远离。是要远离，远离是修行的一个过程，修行到最后的来说的不存在苦空无常，也不存在常乐我净。你别以为你说一个苦空无常你就等于是学佛的了，你那只是刚进来，你的那个思维分别心还重得很呢、啊。用思维分别心来见这个世间的现象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苦空无常的。有的世间的人他蠢到他用思维分别心他都见不到苦空无常，他还想捞摸东西呢，那只能说你蠢了、啊。续保那就是太蠢了，你就用世间的心他衡量他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知道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随顺法相，这个就是这个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还有的就是依于法不依人的，依于法不依人的，尤其是心中心的这个密法呀，它有一个特点，它要人的传授，要有人的相传授，然后你才能够得这个法。正因为这样，我们要特别的强调依法不依人，而且这句话老人也是强调的，所以我们说起来是很有底气的。如果老人不是依法不依人的，那这个心中心法就不是什么，就不是值得我们学的。但是老人是非常明确的说了依法不依人，而且多次的强调依法不依人，所以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就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的传授方式是要依靠人人之间的相互传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人的相互传授它是一个推波助澜，它是一个媒介，但是本质上来说是诸佛给你传授，而且诸佛的这个也是说到根本上也还是依法不依人，就在这个地方上你才能够跟诸佛相见，你根本都不是从别的地方相见，什么又是见光了，又是见水了，又是怎么突然有什么奇迹了，什么什么的，灌顶中的种种的殊胜什么的，不在那个上相见，根本就不在那个上相见，还是要在法上见，法上见，不是在相上见。哪怕在于多慈悲多慈悲的施相啊，都不是。所以说你依法不依人，你用着这样的端正的心态，你来接受灌顶，你来学习心中心法，这样的话才能得正果。你不要就是在人我上在那纠缠了。还有一个就是人呢、啊、多少都有一些毛病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他的因缘就是视线的来说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知见上显得没有那么圆满，这也没有关系，你得的传承是正的就行了，这都是很正常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我们这就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你看我们有疑问我们也是直接的问老师啊，简单来说就是实事求是，没说你，只是说举个例子啊。这是说的是依法不依人，这说的是四依啊，四依说的是四依。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这个随顺法相，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这啥意思呢？你就比如说维摩诘他是没有从一个地方没，也没有从这个地方生，他也没有说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从什么地方要归到哪儿，他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有视线呢，他是从这个相机的这个国阿处佛国从那里头过来的啊，从那里头他视线的有这个，就是法这个相上来说的话并没有断灭，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并没有出并没有入并没有生并没有灭啊，并没有灭。这个地方啊，就是说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无明毕竟灭，住行毕竟灭，这个地方说的是十二因缘了。无明毕竟灭，无明缘行啊，行缘是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这个一直到生老病死，这个毕竟灭，就这样观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无有尽相，不复起见，是名最上法之供养。从这个无明毕竟灭故，从这个地方开始说了一个十二因缘。那么十二因缘的无明行生老死，这个地方都叫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它的一个最关键的是无有尽相。什么叫做无有尽相？无有尽相就是这十二因缘压根儿就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压根儿就没有，所以它也没有一个究竟的结束。它因为它没有起，所以它没有尽。这个地方啊，僧肇和鸠摩罗什的经解里面专门说了这个十二因缘无有尽相啊，他们是翻译经典的人。他们说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十二因缘压根就没有起过， 但是我们看的有这样一个因缘起起灭灭的过程啊，但是十二因缘压根就没有起过，这就叫做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啊。这样的话你就没什么，你还折腾啥？你折腾啥？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你生的长一点，还是想要老死老死的快一点？你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折腾，你折腾啥？你再也不折腾了，消定了，消定了，这就是最上法供养。这个地方说到了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这个地方说到了，实际上十二因缘说到了一切世间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规律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推到尽头是无明，也没有一个无明曾经升起，就这样就是叫灭了无明，这就叫灭了无明，就这样你还说啥？你还折腾啥？都没有过，你要怎么折腾吧？你就不折腾了，不负起见，这就是最上法之供养。但是很真实啊，这是你的觉受，你这个觉受很真实的，这个觉受本身就是虚假的，知道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愚蠢的去信你的觉受呢？你就这么说吧，你所见到的都是假的，同样你所感受的也是假的。比如说人家打你一下子，你很疼，你真切的感觉到了疼，就这个受，这个受本身就是虚假的，不代表着你没有受，你还是有受的。你就是证得了五蕴皆空，人家扇你一巴掌，你还是疼，反正怎么样，你都该挨扇离境。说完了，你也没有，师不闻难全。问陆更大夫，这个更字不对，疼很，那你就疼吧，你就多扇你几下，多扇你几下，疼很真实，疼，嗯，就是这么说了，就这么说了，难道人家扇你一巴掌你不疼？你是想要这样吗？那你就变成石头了呀，你可不要觉得那个疼就不对了，该疼是疼，但是它是虚假的，难道你让它不疼，你是木头石头了？你啥时候你都疼，就简言之，啥时候你都该挨着巴掌。嗯，那师不闻，善等也没善，真的能等于吗？解不开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太着重那个身体的觉受了，你就是太着重身体的觉受了，那你没办法，你这就是，你这样吧，你练练气功，哎，你练练气功，你可能就是人家扇你一巴掌，你就不疼了，练气功去啊。当然了，当然了，人家扇你的时候你疼，人家离开了，人家的巴掌离开了你的脸，你的脸一会儿就不疼了，那不是假的吗？ 李静啊，你就是该挨打吗？难道是你天生的挨打体质吗？难道是？哎呦，不关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的觉受就是假的，你总是要信你那个觉受，这有什么呀？现在接受不了，现在接受不了，我给你推荐了另外一条路子，你去练气功。人家扇你一巴掌你就不疼了吗？这不好吗？不疼了你也感觉不感觉到那个不真真实不真实了，你也没有那个真实不真实了，你刀枪不入了，人家扇你一巴掌，人家摸你一下，你都感觉不到了，那不就是吗？你不就是想要那个吗？那去练气功呗，是木头石头就感觉不到。魏宇啊，你不要说这些词儿，你不要说这些词儿，这些都是道理。你那个老老实实的打坐，你这些词儿少一点，词儿有点多，你词儿有点多。李静这身子板这么好的，就应该好好的去练气功，练成个木头石头。师不闻南泉问陆更大夫，夫去以何治国？陆回智慧叹曰：那么则生灵涂炭也，有个智慧在不行。这个智慧是建立在无智的基础上，它才能产生一切的众妙智慧。当然它有一个圆融的过程。这个前尾想说啥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跟哪儿联系起来了？跟十二因缘吗？前面也说了呀，就是说的是离住邪见得无生忍，决定无有我，无有众生，这个四一，还有什么空无相无作什么的都有。这一段实际上是精华呀，这一段的说的是最上法之供养，这一段说的是，这就是不是说的是信解受持读诵经典的事了，这就是说的是你在究竟上的话的，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见地，应该有什么样的见地，这个地方是很精华的了，很精华的了。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五蕴它空，它虽然空，但是它并不是现一个断灭相啊。现在断灭相就是说你打人家打你了你不疼，这就是断灭相。五蕴是不可得的，五蕴是虚幻的，就是你觉得那个疼，你觉得很真实的那个 痛彻心扉的那个疼，那也是虚幻的，那也是虚幻的，这有什么呢？明心见性，不要为了啥啥啥啥啥。明心见性，你前伟啊，你可大错特错了。师不闻南泉问陆更大夫，夫去何以治国？陆更大夫说智慧，南泉说那么则生灵涂炭也。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的是智慧不能用来治国，这个地方是说他根本都没有明心见性，他还有一个智慧，他留了一个智慧，他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他不能够治国，他就会把国家给霍霍喽，因为他留了一个智慧的尾巴。明心见性，真正的明心见性，这里是没有智慧的余地的，没有丝毫丝毫智慧的影子的，没有一点点智慧可存的，这样才可以治国，这样才可以不至于生灵涂炭。怎么了？哎呀，这个地方啊，前伟没什么可争的，你说的就你说的呗，这个地方各有见解吧。他这个地方的重点并不在于明心见性，不是为了啥啥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断一切苦厄的，他就是给你断一切苦厄的，度一切苦厄的，就是度一切苦厄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世间世上做的哪些是好了，哪些是坏了，不是在那个上，不是在那个上。就这么说吧，明心见性的显在的作用就是断出一切烦恼跟疑惑。是这样的，其你在世间世上做的好啊坏啊什么的，那是因缘所生法，那是因缘所生法。理解错了，原来是不满意了。是的，没事，他不满意他就说吧，他就说吧，没事。宝宝是谁？宝宝是你吧？你是叫旭宝啊？你想要那个觉受不真实，你去练吧。我看你踢腿踢得挺高的，你去练，你好好的去练。这个身相啊，他简称你叫宝宝。这个身相啊，身相，你别太重。就是说，在李静啊，身体终究毁灭，那你对身体的那个觉受，你身体毁灭了，你怎么去感受啊？没有这个身体了，你怎么去感受啊？你哪来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说，你的感受不是也会毁灭的？所以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吗？好，不练就好。我的意思是，你就是别下意识的用这些去衡量它。这一段再贴一遍吧。这一段大家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这一段我觉得还是值得复习的。整个的就是说第十三品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段，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了。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啊，这一小段不光在第十三品里，在整个的经里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多提醒自己吧。接着往下来吧。
佛告天地，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集解宝衣延伸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愿，修菩萨行。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成。天地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受记，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给予此身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直似那由他人身发声闻，辟之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天地十王宝盖起一人乎，今现得佛名宝岩如来，其王千子及贤劫中千佛是也，从迦罗鸠孙陀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楼智，月盖比丘及我身是。如是天地，当知此药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说的就更有意思了，实际上这一段啊都是烘托那个法供养的，无上最上法供养的，都是烘托那个的。那么从这个无上最上的法供养这个地方，后来衍生出来什么了呢？就是从这个师徒关系，就是药师如来和他下面的这个月盖王子，从这个地方的师徒关系一直演绎到现在的，我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小徒弟月盖王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那现在就是我， 还有那一千个全都成佛了，全都成佛了。这一段就是烘托那个最上法供养的，全是烘托最上法供养的。所以说最上法供养那一段，那个是究竟的真实，是究竟的真实。也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按照圆印老人说的，就是一切的就是佛法所演绎的，所这个所指明的，无不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这就是老人说的这一句，老人在六顿明心见性里面是这么说的啊。如果是现在的佛法不说明心见性了，那就等同于佛法灭了。学管问我，老师课上说他没有，没有啥呀？学管啊，就我不知道，他可能太坚固了，他太坚固了，他揪着那些小乘的那些，就是那些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善相，他可能觉得很开心，他就应该来听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的这些语言非常非常的通俗，从字面上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个意思他能不能接受得了？他一来我都问他，那怎么解释那个意思？别让他来，别让他来。这个事儿以前都让他来过了，赵丽萍以前都让他来过了，就是该说的都说到了，剩下来的看他自己。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他自己得回头，还是要自己回头，自己不回头你没办法的。要是能够强按着大家回头，佛早让咱都那个了。他自己回头力量大，他不自己回头就让他去撞。我这一段说的这个因缘咱解释解释啊，最上的法供养说完了之后，然后佛就说了，哎呀，就是天第十天啊，那个月盖王子他听了这个药师王啊，药师佛呀说了这个法之后呢，他当下就证得了这个柔顺忍啊，他当下就证得了柔顺忍之后，然后他就把自己身上的那些宝贝什么都解下来供养佛了。他这个时候是发真心供养的，因为他就是开心啊，轻松啊。开心啊，就是有解脱味了，得解脱味了，可开心呐、啊！就是把这些都供养了，他心里头都没有起供养念，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哎呀，他说师父啊，就是等到你灭了以后，我就应该就是法供养，守护这个正法，希望能够慈悲加持我，然后让我能够降伏魔焰，修菩萨行。”然后佛知道这个人啊，就是说的是具有这种的身心，然后就给他收集说：“以后啊，当灭后的时候，你会守护法城的。”然后呢，这个月盖王子呢，就真心的开始学了。他不是说的光给他衣食供养啥的，他就真心的开始学了。开始学了，学的是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佛给他受记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出家是以什么？是以信出家，并不是说的以衣出家，以信出家，修习善法，然后好好的精进啊，得了五神通啊，证了大乘菩萨呀、啊，然后得了这个秘密的这个心语啊，然后无碍辩才啊，然后呢，他就是佛灭度之后满十小劫，用他的这个方便的神通啊、总持啊、辩才啊这些的秘密总持，就是秘密力量啊，秘密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满十小劫。来就是还是弘持，就是药王药师佛灭度以后啊，他就用他的这个力量啊，又让药师佛所说的法又接着满了十小劫，继续的延续下去了，那这功德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呢，所以说药师佛哎可得了这样一个好弟子呢，这个月盖菩萨呢，所以说由于这样的呢，他就是他当时度化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度化百千亿人，就是得正等正觉不退转，十四那由他人发了小乘心。所以说刚开始你发小乘心是可以的，只是说你修行到这儿了，我们就不提倡这种小乘了。还有的包括人天乘也是啊，那能升人天乘也好啊，升人天乘也好啊，他有了学佛的基础啊。所以说无量众生得生天上，为什么升天是得了无量的，就是也要这个就是也好呢？这个天道它的特点呢，它就是离欲，所以说从世间上来说，世间人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就是世间人的这种的聪明啊，这种智慧啊，它没有天人高啊，它没有天人高，所以说的话升天上它也容易就是判断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对于佛法来说，所以说升天他不干坏事也不是好，也不是坏事啊。不过第一不干坏事，第二个他也就是在智慧上，在思维分别上的话，他也比那个就是更这么说吧，人比下三道的要好，那天人比人也好。所以说有这个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有得不退转的，有 这个就是小乘的发小乘心的，还有的升天上的，那也是种了因缘。你看我们修心中心法说的就是这个，修心中心法百座是啥？百座就说了，永世不得三恶道。你要是愿意成人，生生世世的鬼的，但是呢，永世不得三恶道就包括这个得升天上的，它包括这个的。所以说这个月盖王子挺厉害吧？月盖王子他爹就是宝盖转轮圣王是啥人呢？宝盖转轮圣王早都成佛了，他就是现在的那个宝岩如来。宝盖转轮圣王啊，他有1000个孩子，他1000个孩子就是这个贤劫中的1000尊佛，就是贤劫中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的这个劫了，就是他的宝岩如来有1000个孩子，这1000个孩子是贤劫中的1000尊佛，其中的这个就是我了啊，由这个迦陀鸠居陀孙佛，这个是最开始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叫楼智佛，其中啊那个他1000个孩子里头那个月盖，那就是我啊，那就是我。所以说啊，你要从这儿你看的这个因缘，你看这个因缘你就知道了，法供养罪，它是第一无上的。所以说啊，就是说你要是想供养佛，就是法供养罪，就是你供养佛，你好好的修行，你要信大乘，你要好好的修行啊，你要信大乘，护持佛法，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要好好修行，你自己证得这个法尔本来如是，你要证得这个众生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还是要在这儿。这佛期望的，诸佛诸祖期望的，无非就是这个，不是你别的。接着贴吧。别一下吧，总结一下这个法供养罪。法供养罪的就是上面那一段，除了这个信解受持这个究竟义的经典，还有最关键的是你就是证得明心见性，在证得明心见性的基础上除习气。这个再说其他的这些的，在世上滚等等等等这些，但是它都是就关键的还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哪怕你有很厚重的习气，你先知见上你先能摆得正，不要立任何的东西，你先这样，这是一切之基，一切之实，也是佛教的中心，佛教的中心就在这儿。这就是说的是法供养，那么围绕着这一个法供养也说了这个法供养的因缘，就是法供养的因缘就是药师如来和释迦牟尼佛他们之间的一个故事。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是药师如来下面的一个护法的孩子，但是他想到过什么是法供养，然后通过法供养这里他就入道了，然后自己修行，然后最终就证得了现在的释迦牟尼佛，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贤界中的1000尊的佛，当时的时候都曾经有这个因缘同为转轮圣王宝盖王的孩子，大概的这个因缘都交代清楚了，但是主要的就是那一段，就是十二因缘啊，没有所起啊，就是那一段很关键。看看对于法供养品这个第13。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可以在这儿停一停，等一等。没有问题的话，等个一分钟。没有问题，等个半分钟，然后少师兄就念呗。我估计要12月份了，现在这一轮的疫情现在到了尾声，到12月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想法是小批量的过去。现在，只能小批量的，10个10个的过。真行师再去问问，看看情况。目前就是这样的。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定，所以没有推出来报名。如果有实在愿意打的，只有现在有空的，你就直接跟真行师联系，一个一个的过去，最好了，一个一个的过去，我们也不会被抓住把柄，知道吧？那就是说的，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啊，袁荣啊，张浩啊，我们。就是马上过去不一定方便，但是你打着，你微信跟我们联系着，那边也有护持的师兄也在啊。如果有特别着急的，你就一个一个的过去，这样是最好的，最安全的。你感觉明心见性很难？明心见性没有难，没有易，只要去掉你这些妄想，去掉你这些虚幻的这些知见就行了。你别把它推得太高，你推得太高它就难了，它不难啊。我还感觉到你这个妄想执着这么刚强，你是咋回事呢？你哪来的这么刚强的妄想执着啊？你这个刚强的妄想执着也挺难的，你不觉得吗？你啥时候能够消消这些妄想执着呀？你是咋产生出来这么多刚强的妄想执着呢？ 就这个难，它就是一个妄想执着。你这些妄想啊，你少打一些，你少打一些。我看到你在群里头啊，还是有个别的时候还能那个，你这前两天说李光明的说事儿多的那个，你别觉得你随意说，你说的就挺对的，他那个就是生事儿。你要说是无事儿，他绝对接受不了，他就是生事儿。他就是在无相这个地方上，他说不了，他说不了。他说的那些啊，都是有相的。你说的多事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个时候你说起来怎么都没那么难呢、啊？你现在说这个难，你是不是多事儿啊？你说个难，你就跟李光明一样是多事儿了，生事儿。维摩诘经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佛让这些弟子去看维摩诘，人家说啊，维摩诘他好厉害呀，我们怎么配看呢？我们以前跟维摩诘打过交道，都被他的那个无碍辩才给怼回来了，吓死了，我们可不敢去，我们不堪重任呢，我们怎么能呢？到了文殊菩萨这儿，他说你们不行我行吗？你们不行我行，他这么说什么？他没有这么说，看就看了，去说干就干。说干就干，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难和不难的。那释迦牟尼佛说了让我去看，那我就去看呗，这有啥难不难啊？哎，你看看人家文殊师利菩萨的这种心情，你看看你的心情，你加个难和不难啊，都是你不肯，你不肯明心见性，你就说它很难，要我说就是这么回事，你直接去干，哪有什么难和不难啊？你着急了，你那个着急是妄想，这个着急就是把明心见性当成个实有的东西了，所以你才着急。你把明心见性当成一个实有的东西了，就是以前的那个李金令经常犯这个毛病，经常犯这个毛病。实际上都是那个自己的那个错误的妄想之见，他还觉得理直气壮呢，好像要一个明心见性。你去掉那个药，那个时候恰好就是明心见性了。你啥时候去掉那个药啊？哎，对对对对对对，躺枪躺枪，对对对。这时候躺枪一下吧，你就躺枪一下吧。啥时候去掉这个药，啥时候就是明心见性了。没事，说你躺枪安全，有的人你不能随便让他躺枪，你让他躺枪他分分钟拿起法律武器告你，你知道吧。哎，真是没辙，咱们这些师兄弟还是好说话啊，大家说修行没有那么多讲究，是故意的。对啊，我也觉得他是故意的，我也觉得他是故意的。少师兄接着来吧，我下麦。
维摩诘所说经主类品第十四。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汝是背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闼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是不闻如是等经，则是善利。如是被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稀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那个下一段也可以贴贴，我觉得下一段也可以贴贴，大家看看这个经文，读一读，就大概都知道意思了。
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二者不为深意如实能入。若好杂聚闻事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着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以心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弥勒，复有二法，名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所谓闻深经，闻之经不生疑，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十余中说其过恶，由此二法，当知是为心学菩萨，为自毁伤，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二者，虽解身法，而取向分别，是为二法。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段说的就很详细了，我们不说 后面的先说前面的这些吧，前面的这一段可以解释完，下一次从弥勒当之叹号从这儿开始，前面的先说了，就是这个佛啊把这个这个不思议解脱的这个甚深的深经啊就托付给谁了呢？托付给弥勒菩萨了。托付给弥勒，他告诉弥勒菩萨说的是，就是我啊把这个无量义劫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关于如何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的一个法，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就这样的法我把它托付给你了呀，托付给你了，就是佛灭度以后啊，这个末法时代你应该用神力这个广宣流布啊，就是把这个经啊在阎浮提给他传播，不要让这个经断了，不要让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不要让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给断了。这个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就是末法啊，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天龙、鬼神、乾达婆、罗刹。有一种传说啊，就是说他的藏密啊，他的那些那个西藏的那些就是罗刹的孩子生的。有一种这种说法啊，有一种这种，就是让这些呢都能够发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乐于大乘之法。乐于大乘之法，乐于大乘之法的人，他闻到这个，他听到这个经典，他就心里头就有数了啊，原来是这样。如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哎呀，这多好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要是不闻这样的经典，那就可惜了。一弄不弄被什么相给勾走了，他看到这个经，他心里头就闻很多。所以说啊，就是说这样的，就是乐于大法的这些人呢、啊，就应该闻这样的经典。他对这样的这听了这样的经典，对于他这个产生这个信心啊，有一种。巩固作用，有一种巩固作用，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就是好好的受持，应该用无上的心去受持这个经典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给广为大家宣说，这就是这一段吧。然后还说了，就是说要注意啊，修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种情况，就是说菩萨啊有一心学，还有的就是这个九修的。还有这个心学的它具有两个问题啊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菩萨呢虽然是信，但是它也有两个问题也要注意啊，就是那个就在下一次说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到这儿。师兄再见啊。那个元荣在不在线啊，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下课了。